让大家呢，基本上啊都能够听懂了啊。我们说类比超凡啊，类比超凡属于其反啊，在针对绝对比对的时候呢，还属于第一个方面针对啊，其反变啊，它属于变的最后一部分，自意语境还有范式啊。范式跟大家说一下，范式的意思就是，一些模式啊，就是根本的不同，根本的不同叫范式，小修小补的不能叫范式啊，只能叫方式啊，方式完了模式，达到了范式的话呢，就是说有根本的区别啊，我们一般用范式就不用模式了啊，它是一个特殊的词汇啊。那么，我们今天讲的是这个金钥匙第三个匙啊，就是范式。这样，我们就收官，结束了狭义的市井学，也就是针对就是狭义的市井学，我们完成了狭义的市井学。然后到了绝对呢，就叫教义学；到了比对呢，就叫做应用神学啊。好，我们来看一下啊。当我们谈范式的时候，一定要理解这个概念。我们现在给大家有几种理解啊，思考范式是什么？第一个就是画图啊，你可以把它的画图，也可以把它就是当成扁鹊，也把它当成李时珍，它代表着一种医治，这种医治是东方的，用中草药医治啊，叫中医的医治。另外呢，一个女孩啊，她不好意思的低着头，说明什么？她在接受心理医治，一种心理的特殊的一种诊疗和辅导。然后第三张图呢是西医的手术 ICU 的医治啊，看她是在做手术啊。那么我们再看另外一种医治，就是耶稣给瘫痪了38年的病人的医治，长大麻风医治，天生眼瞎的医治。所以，当你会发现啊，中医的医治、心理学医治、西医的医治已经有范式的不同了。中医和西医常常吵来吵去的啊，再加上心理学，但是呢，这些医治和主耶稣基督的医治呢，又构成了一个很大的不同，也就是主耶稣医治和这三种人间的人本的医治又有不同。如果前三个有很大的区别，那么当主耶稣医治来讲呢，我们会发现这三种人本的医治呢，哎，它还有一些相似性，都需要成本，都需要时间，都需要过程。心理学的话呢，得需要很长的时间，一两年，然后中医呢得需要一个过程西医呢也得需要手术台要做很多，但是主耶稣医治呢，就是所谓的说有就有，命令就立。所以在这四种医治当中，我们说主耶稣医治最奇特。前三种医治虽然很不同，但是呢，跟主耶稣比起来呢，似乎他们又有一些类似性了啊。也就是说，神的作为不光是医治，包括神的拯救、神的启示、神的作为、神的创造等等，神的审判。实际上用的都是审判、创造、医治，但实际上你会发现，神的审判、神的启示、神的创造、神的话语、神的圣洁、神的各方面东西，都跟我们现实当中不同。虽然是同一个词，神赐给我们的喜乐、神赐给我们的爱，神的这个信实等等，所有的东西虽然都用人间的一些词汇，让我们可以大致的有一个感觉，有一个理解，但实际上本质上都不同，这就叫范式，它带出了一个新的范式，所以理解了这个以后呢，你就可以读圣经了啊，读圣经几乎每一个东西都是不同的啊，都是不同的，这样你就不至于陷入一种庸俗化或者是混合主义了。所以我们总结叫日光之下随物心事，因神之作叹为观止，随物心事就是以前人的创造，现代人创造；以前人犯罪，现代人犯罪；以前人，强调良善，现代人强调良善等等。但是呢， 当神的介入，神强调赐给我们的良善，神的良善的标准，耶稣所带出来的良善的标准，让我们感觉和人间的有本质的不同，虽有相似性，但是它本质不同，这就叫叹为观止啊。所以这叫特质，所以神给我们带来的所有的东西，无论是信实、和平、喜乐，恩高，还有圣洁，还有各方面吧，它都带了一种特质，特殊的本质啊，跟人本的东西，尤其是罪人所带出的东西是不同的。所以呢，它就可以护教，因为我们知道了这个特质了，我们就不会把佛教的慈悲。然后儒家的仁，还有基督教的爱混为一谈，我们就不会把，基督教的圣人观和成圣观和这个佛教的、儒家的、老子的就不会等同所以这样呢，我们就会带出一个这个思路来这个思路呢，它的方法是这样的啊，主。中外古今，类比辨认。中外古今的古往今来的一些事情，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起初神创造天地，哎，我们就比较创造，创造神话创造，盘古开天地还有现代的创造，比如说乔布斯、马斯克这些创造。中外古今，然后神说神创造天地。神的创造，所以你把这些所有的这种创造发明跟神的创造来比，你就会发现有一个质的不同，这叫特质啊。天壤立现，范式开新啊，一个天一个地下啊，就是完全本质上不同，然后就出现了一个新的范式，叫神本范式啊，神的作为，神给我们带出的一个样子就是。打样我们现在全红婵，这再出山又拿获奖，哎，他做跳水的一个打样。那么我们说，这个世界作为人，神给我们打样，作为人的一些品格，包括平安、喜乐，仁爱、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些所有的东西，神给我们打样，也就是透过耶稣基督给我们一个活灵活现的打样。所以就带出了全然不同的这种信实温柔良善，完全不同这就叫范式开启一个新的良善，一个新的信实，一个新的温柔一个新的节制所以这样呢我们来看到这一节我为他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叫他们也因真理成圣，哎。这里边就出现真理，真理对我们每一个人这个词都不陌生，对不对？我们都是要寻求真理的。但是这个真理和我们所说的真理是一样吗？是一样吗？不一样啊。所以我们来看啊，我们从小到大我们理解的真理，如果你对学理工的叫做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他的真理实际上就是自然规律。一个数学公式、物理定律、化学定律，还有生物定律啊，社会学定律、经济定律，它是这个这就叫真理，对他们来讲。那么你用这个真理来理解刚才这个真理，让他们成圣，理解这个真理对吗？肯定不对。如果你按着这个思维惯性走，这个范式就是已有的范式，就等于是什么呢？把新酒装在旧的皮囊里这就肯定是错误的。然后接下来呢，你要问孔子，还有孔子的徒子徒孙，他就是真理，就是为人处事的道德，做人的标准，他是一个，一个做人的一个道啊，做人的一个规矩，真理啊，君子之道啊。那么你要问其他的一些哲学家呢，不同派别的哲学家。有唯意志论者，有唯存在论者，有唯这个理性论者等等，他们就认为人生的某些特殊的发现就是真理，拼凑起来的一块一块的。但是，亦或这里边的真理是什么呢？这里边的真理 是属灵的永恒当中的真相，而在约翰福音当中，这个真理实际上是生命的本体，具体就是救赎主，耶稣基督的生命，所以基督使他们成圣，或者在基督的生命不，能够接纳了我们以后，能够成圣，这叫做真理。所以我们理解这个真理，千万不要把它理解成自然定律、道德定律啊、哲学命题，不要理解，也不要理解成属灵的简单的属灵的真相。实际上，这个属灵的特质就是指救赎主耶稣基督的生命啊。我们要借着基督的生命，能够成为圣洁。看了吗？这就是新的范式，一个真理的新的范式，全然不同的一个真理观啊。所以我们的题目就是这个啊，类比。哎，刚才是真理，现在是重生。类比三例，四中变异，就是从成圣观当中，各种的流派、哲学、历史上的宗教文化都有它的做人的标准，也就是它的成圣观。但是跟基督教的成圣观一样吗？尤其是约翰福音19节所带出的，不一样啊。所以践行真谛。列举三例，那么你既然知道我们被分别为圣，我们进入了神命定的成圣这样的一个真相当中，那么我们有没有活出来呢？我们能不能从自己的身上、身边人的身上、历史当中找出这样的属于基督教成圣观的三个例子呢？好，那么我们呢？我们看看参考答案啊。我们参考答案，我们的第一个呢是给大家的一个提纲挈领的列出来啊。儒家的成圣观、圣贤观，老子的圣贤观，佛教的圣贤观，皆有别于也基督生命合一的成圣贤观啊，成圣观啊。换句话说。基督教的成圣观是我们的生命被神所净化了啊，接纳了，接纳最关键啊，净化只是手段过程。然后我在第二问当中给大家的三个实际上是启发啊，非仅理性认同，非仅礼仪律法方面的遵行。需在真相基础上，心灵与生命合一啊，需有在基督里的一个觉悟、信靠和支取恩典的支取，这样才是基督教圣徒的见证啊。好，那么我们就切入啊，换过来，我们要进入